天上的国度，然后他来讲这个天上的国度，天国，天主的国度。那么天国是指的天主来世并开始他自己国度的教训，在旧约中充满这样的教导。那对于一个以色列人来说，他是在盼望天主国的降临。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大部分的犹太人，特别是犹太领袖，都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好人，就与天国有关系，或者说可以进入天国。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你遵守律法并遵守我们自己的规矩，你就是一个公义善良的人。所以他们的标准是什么？他们的标准是因行律法，因遵守规矩而获得这样的祝福。那么我们在创世纪三章三节看到来这个拜访耶稣的一个法利赛人，他名叫尼哥底母。他来拜访耶稣的时候，问了说，他对耶稣说，他说，耶稣，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因为如果你不是从创造天地的主那里来的，那你不可能做你现在做的事情。但是他说的话非常有意思的，他想知道耶稣是谁。然后我们看耶稣如何回答他。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人若没有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国。你看这个教训都是围绕着天主国、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觉得如果你能遵守他们的规矩，你就可以进天国，你就是一个，按照他们的说法，你是个义人。那这个义就是公义的义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样你才能进入天国。但天主要借着，在这里我们把这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叫做山上宝座，山上宝这个宝训，讲的都是在山上来教训人的。所以他要借着山上宝训这个讲道要做什么？要告诉人真正的这个能进入天堂的人是谁。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也颠覆了这个犹太人的看法。其实在五章，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再往下读的这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圣经是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他说你们的义是指的公义、正义、善良，若不胜过经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主的国。如果你的义不胜过他们的义，那你是不能进天主的国。这句话估计大家听的都很惊讶，因为如果我们了解经士、法利赛人，如果我们了解当时这个他们的习惯，我们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十分善良的。他们周济穷人，他们一周三次禁食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天天做礼拜，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教训别人，他也是去传扬他的信仰。我们从外面看，这些人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有正义的，他们都是义人。但是主说，如果你的义不超越他们，那你不能见我的国，你不能进我的国。那耶稣关于天国与公义的这样教训中，他先从义人的定义开始，他先从什么是真正公义的人、真正善良的人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学习前半部分，就是五章一到十六节。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义人的特征是什么，什么是个义人，我们可以学习这个正义善良的人从天主的面，这个天主的这个视角他是什么样的。后面呢，从这个五章十七节他开始讲他开始纠正犹太人关于这个公义的这个思想。然后六到七节他告诉我们，他开始调整犹太人的行为，他面对一些错的行为。然后从七章后半部分开始，他就讲如何能进天国。所以这一个教训虽然挺长的，但是算是耶稣基督在选择门徒之后最中心的一个教导啊。他在很清楚的借着当时的文化思想，然后呢把他们的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不正确的概念都颠覆了，说这个是创造天地的主所需要的啊。那么这样的，我们把它看为山上宝训， 为什么？因为他们宝贵的教训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义人的教训，主怎么看到这个义人？义人是什么？以什么定义来解释？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是马太福音五章。那么在四个福音书里边，有马太福音和路加都记载。就是山上宝顺，我们在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六节，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到二十六节都记载这个事情了。我们今天呢为用马太福音为主题的啊，但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他上山，这个上山宝顺，他上山教训人的这个事情的背景。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在山上？各种各样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从上周开始学习耶稣拣选十二位门徒这个事情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他上山选择门徒。那我们知道耶稣上山的原因是什么？基本上都是为了离开跟从他的群众。很多人会来跟从耶稣基督，回来叫他做异能啊，或者治病啊，然后呢一个大群体会跟着他走。那经常他会上山为了离开这个群体，然后呢就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我们知道在这个向下文他已经拣选了他十二个门徒并上山。他下山的时候，如果我们以这个路加福音六章的这个记载，我们发现耶稣同使徒下了山，所以在山上他选择十二位使徒或者门徒。然后呢他下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门徒和众人从犹太四面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是外邦地区，他们不是犹太人，海边来的，听他讲道，有望他医病。圣经告诉我们有多少人呢？他们都想，圣经告诉我们他想摸到耶稣。第十九节，众人都要摸耶稣。为什么？因为觉得如果他能摸到他的身体，他们就能得医治。所以这个比较疯狂的一个群体。那么我们从马太福音五章这个一到二节，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记载，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做什么？上了山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急到耶稣身边，然后主说我刚选择十二位门徒，我要教训他们，那么怎么办？他上山去了。圣经在这里说他即坐下，门徒紧牵来。所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耶稣上山，看到跟他上山的也有很多人。那耶稣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这些从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就是在又次上山的这个时候想给他门徒说。你看他怎么说，他说门徒近前来，那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山了。上山呢想针对谁？想针对门徒讲道，但是还有很多人跟随了。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事情，他有别的视角。他这样说，他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啊，所以我们从他这里是有别的人啊，可能也还是围绕着他，但是他说门徒你们近前来。圣经说他举目看着门徒，我们知道他这些教训都是对什么人？他是对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啊。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我们之前说他选择十二位门徒，我们说以后呢他所讲到的，他讲的信息的这个对象变了。之前是向以色列人以色列全国向世界人讲的，那么在选择十二位使徒之后，他开始针对十二位使徒来教训来讲道。但是我们首先要学习发生的事情，马太福音五章第二节说耶稣开口教训他们，他们是指的门徒，像教训他的门徒，然后说。那在五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把这十二节经文叫做八福。为什么叫八福呢？因为里边你不知道看到了没有，有福了。经常说福字出来了嘛，总共是八个有福的人。那关于福这个意思是什么？实际上如果我们懂旧约圣经我们应该能明白这个福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可能我们想的啊，有钱有这个我们世上的祝福 啊，我们可能想到的是这种幸福感，对不对？我是有福，我是有福分的，我是有幸福的。但是在圣经中，我们发现这个福呢，是指的被主，就是可以说是受到主喜悦的人，或者是蒙主喜悦的人，这样的人叫做有福的人。我们刚背了诗篇一篇，对不对？诗篇一篇怎么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登罪人的道途，不做邪慢人的作为，传喜悦主的律法，昼夜思想，这等人怎么样？变为有福。所以他说什么样的人有福？是一个不仅仅这个行善的人，他是一个昼夜思想主道路的人。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后面就是这样说，他说 因此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他说罪人在善人会中也是这样，因主喜悦善人的道理，恶人的道必然灭亡。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福的概念不是一个世上祝福，或换一句话这个解释，就是被主收纳的人，这种人是有福的。所以在这里他说有福，他颠覆了我们世人的观点，我们一般人的观点，有福就是有钱财，有福就是有房子，有福就是有这个有那个，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里的有福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最大的祝福，就是被创造天地的主宰收纳了，接纳了啊。首先我们今天呢，这里的耶稣的教训里面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啊。他关于义人的教训，第一个他说义人是虚心的人，义人是虚心的人。大家看一下第三节，他这样说，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是他的国。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在这里他说一个公义的，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虚心的人。那这个可能很难理解什么叫虚心。实际上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发现虚心的意思是一个心里贫穷的意思。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心里可以理解为什么都没有啊。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这句话，就是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你注意路加是怎么记载，他说耶稣巨母看他们说，他说你们这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他怎么？他没有说虚心，他直接说贫穷。马太告诉我们，他说可以说心里贫穷，或者心里有缺欠的，心里虚的人，虚空的意思，心虚的人，哎，这些人是有福的。那这个就很难理解，从我们一般的这个视角说，不是那么什么说有缺欠的人，或者说心里贫穷的人，这个你怎么理解？这意思，这个意思简单说是明白自己属灵的贫穷，他是知道他心里真正的状况的人。这是在可以理解为学习圣经，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学习主关于我们人类问题，包括我们灵魂缺陷心理问题，我们不是说我没有这个问题，我哪有这个问题，而是说对，说的就是我，对不对？他是明白我们心里是有缺陷的，明白自己是有问题的。我可以拿耶稣的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意思。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一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我打到 PPT 去讲，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他说有几个自以为是义的人。好，所以这就他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什么是正义善良的人？有几个觉得自己善良的，对不对？他说就轻看别人的人。那么他们觉得自己善良，所以他看着别人不善良，就什么就才开始轻看他们。那么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来为了教训他们。他说有两个人在殿里祈祷，那么这个是指的圣殿他们在主的圣殿在那儿祷告。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一个税吏。 那我们知道这两个是可以理解为猫和老鼠，这两个区别他们没有共通的语言啊，没有这社会上的地位差很多。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当时的领袖，当时的教师，当时的有权位有权有势的人。那么这个税吏呢是为罗马帝国工作的，当时以色列国算是殖民地啊，就是他是卖国贼，他是给罗马帝国工作的受税的人，就在这个社会层别是很不一样。那么在这里他说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个法利赛人，那听到法利赛人我们就说哦，这个人很善良，我们提到税吏我们说这个人是个骗人的，这个是这是这个卖国的，对不对？这个人是不好的。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继续他耶稣继续说，法利赛人他说肚子站立祈祷说，感谢天主，我不像别人，他说厄索不义建议，也不像这个水里。所以他的祷告中是什么？感谢主，我不像这个人啊。我们继续往下走，他在第十二节继续讲这个比喻，他说他在开始在夸奖自己，我七日禁食两次啊，所以我一周要禁食两次，将我所得的十分中卷一分，所以他还奉献，还给圣殿奉献哦，这个很好，十分之一的奉献。他说纳税吏，所以这是一个人的祷告，他在那儿祷告说，主啊，我不像这个人，我比这个人好，我不做他做的事情，你看我做善良的事情。然后你看那个税吏，他远远的这个站着，不敢举目的往天，他说吹着熊说，我们这里看到一个懊悔的心出来了，都不愿意往上看了啊，看见这个区别了吗？他这里说求天主怜悯我这个罪人。下面他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交比那个人倒算是义人了，因为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基督讲一个义人的基础在于一个谦卑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的，虚心的人是明白自己心里有缺陷的人，他是知道自己有罪，他不是一个人说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善良的人，我跟别人比，你看我比他们好。主说这个人不是一个义人，一个善良的人是明白自己过错的人，他是明白自己有罪的人。耶稣来世之时，有许多人与许多人骄傲，不愿意接受基督为拯救者。那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救主，他们不需要被拯救。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说，哎，你们基督徒相信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来了，钉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主爱世人，为了拯救世人，为了担当世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罪恶所带来的后果，他替我们受罪。然后人说，那我为什么需要他？我没罪，对不对？我不需要这个。所以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关于义人的教导，他首先一个义人必须是虚心的人，他必须谦卑下来，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必须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我特别喜欢耶稣他经常说的话，其实能够把这个概念显示出来。在马太福音这个二章十七节，他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他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患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叫义人悔改，是叫罪人悔改。他的意思是，我来拯救的不是不需要拯救的人，我来的是要拯救什么样的人？明白自己有缺陷的人。这个虚心是一种知道自己灵魂贫穷的人。实际上，如果我们愿意说实话，我们愿意面临我们心里的一种真实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必须承认什么？我们有问题，我们心里不善良啊。 我们经常可能我老用的例子就是，我们把我们两天，如果有办法把我们心里想的，就是两三天的这个思想，全部放在 PPT 上，全部给大家看，大家会觉得我们善良吗？恐怕不会。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的心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个拯救者。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耶稣这样说：“他说，人子来，正是要寻求，要寻找什么样的人？失丧的人，拯救他。虚心的人是有福了。圣经说，那虚心以为着我们知道，在天主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这个就是虚心的意思。”所以你说，在天主面前，一个他愿意接纳的人是什么样的？他必须是一个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在后面他第二个，他说义人是一个哀痛的人，这个很有意思。在5章4节，我们如果说现在说有福的人是一个哀痛的人，我们可能现在说我这个是个矛盾，因为我们理解的这个祝福和圣经中的祝福恐怕不是一回事，但在这里他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受安慰。哀痛的心是可以说自然，完全自然的 从这个谦卑的心出来，是从一个虚心出来的啊。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陷，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满足自己属灵的需要，那么我们意识到自己有了罪，并知道罪所带来的死亡，这个时候会令我们做什么？我们心里会忧伤，我们会哀痛，我们会哀痛。这个在雅各书4章8到10节，圣经这样说：你们亲近天主，天主必亲近你们。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当清洁你们的手；你们这些怀儿心的人，应当清洁你们的心。第9节说什么？你们需要伤痛、悲哀、哭泣。他说什么？将嬉笑变为爱哭，欢乐变为忧愁。那么当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是谁，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心里，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所导致的结果，反应应该是什么？反应应该是忧愁、哀痛。这个就是圣经所提到的懊悔之心。你必须彻底的感到无助，淋漓贫穷，淋漓空虚，才有资格进入天堂。这天国开始的地方，这是天国开始的地方。只要你住在，只要你愿意意识到你自己是谁，并让这个事实改变你的心，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是安慰的开始。如果你信主是这个，如果你信主的时候，没有这种我们说悔改、懊悔、痛悔的心，那恐怕你真的没有理解主为你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看看圣经关于救赎他所形容的这个过程，他说因为遵着天主忧愁，就生出永不懊悔的懊悔来，一直什么得救。当我们明白主为我们做的事情，他会使我们忧愁，这个忧愁会使我们，会导致什么？导致永生。他所提到的这个福分，有福了吗？那这样哀痛会生出一种盼望来。他说什么？他说在第4节，他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受安慰。他会生出一种盼望来。我们关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可以看到关于耶稣基督来世的目的说得很清楚。他说受膏君，这个受膏的说，这受膏是指的受膏君，是指的基督说的。他说主天主的灵感动我，他说主用膏摸我，是我传福音于谁？ 贫穷人。那么这个就是虚心的人，差遣我医治心伤的人，看见了吗？这个是什么？哀痛的人。他说报告被掳的必得释放，报告被囚的必得于监牢。他这个在二节，注意这个第二节说什么？他说宣告主的恩典，宣告我天主复仇的日子，安慰一切什么悲哀的人。那如果我们要获得天主的救主，首先救赎，我们首先必须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必须首先明白自己的属灵软弱，我们必须明白自己是虚心的。第二，必须明白这个懊悔的道理。这个虚心的这个真理会使我们怎么样？会使我们生出一个哀痛的心，可以说懊悔的心。哀痛的人是有福了。为什么要哀痛？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这个很多。而且知道我们最对于我们自己还有别人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我们会发现我们最是耶稣是耶稣付一个非常高的代价。其实我们的罪对于我们自己有代价，比如说我做一个我做一个事情，我犯罪，我害别人，不仅仅是对那个人有不好之处，害了他，但实际上我也在害自己。那么我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这个我们明白。如果我现在做一个坏事情，主必报应我，我不会是一个将来我没有任何的报应。不，主说会有报应，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明白我的罪、我的行为、我的态度、我这个我的妄言、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说的事情，它是有多么大的影响，这个应该胜出哀痛的心。但是可能最清楚的一个对象应该是像基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罪是天主的儿子离开天上，穿上肉体，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应该最起码要使我们明白我们罪所带来的代价有多高。第五节是我们第三个，在这里他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啊，这是五章的第五节。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得地土。温柔是这个在圣经中经常也被翻译成谦卑、温良啊。在圣经中，它是一个指的谦卑、温和的一种态度。这个概念在其他的圣经之中也经常用这个谦卑或者温和来表达的。温柔，而且很有意思是，耶稣的这句话在圣经其他地方也出现，比如说在诗篇37篇11节，他说：“为谦逊人，必得地为业。”他说：“乐享太平。”这个诗篇37篇9节也有这样的记载：“作恶的人必被灭绝。”他说：“仰望主的必得地为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相关的经文。其实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温柔的意思，温柔是一种顺服天主、仰望天主的心，这个就是温柔的意思。耶稣说我们要效法他的温和、他的温柔。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们知道耶稣来，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他说我把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我要顺服，我要有温柔温和的心。在这里说，他说我的心，他说我的心里温和谦逊，他说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平安。他的意思是，你看我是什么样的温和谦逊的。他说你们应当负我的轭，负我的轭是一种顺服的意思。我们明白这个温柔是指的一种顺服。很多现在的人会可能觉得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没有不仅是没有能力，我们可能对，特别是像我们男人说你很温柔，那我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意思，对不对？可能很复杂了。但这个温柔在圣经中，它不仅仅是有一种它是有一种力量的意思在里面啊。可以用这样的例子来解释，就是如驯马一样，一匹好马是一个十分有力量有劲儿的马，但是你驯好这个马，它就可以接受缰绳，对不对？它可以听你的智慧。那这个一个非常有力量有力气一匹马变成什么？温柔了。那这个等于这个马不能随时把你杀了吗？对不对？他踢你一脚你就没了，这个不等于他没有力量，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等于他没有这个就是一个聪明。他等于什么？他等于他是柔顺的，他是听话的，他是顺服的。所以在这里他提到的五章的这个五节，温柔的人是有福的，他不是说那种没有能力的没有力量的是一种就十分可以说就没有自己思想的那种概念，没有，他是一种有力量有能力但选择顺服的一个意思。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他是这样说，所以应当弃绝各样的误会，诸般的邪恶，温温柔柔的领受你们心里所栽培的道。所以你看他形容我们接受天主的道理，我们顺服天主的道理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一种温柔的态度接受。所以他所表达的是一种顺服的意思。温柔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在温柔的我们应该在温柔的这样的心里有成长。我们看到天主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待我们，他以恩典和善意待我们，那应该是我们怎么样？应该是我们温柔，应该是我们顺服他，顺服他。所以在第五节他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得地土。他意思是在这里说，顺服天主的人，谦卑遵行天主旨意的人，换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这样的人他在天国中必有高的地位。所以这个是温柔的意思。在下面耶稣就继续说，第六节他说，羡慕仁义如饥如渴的人是有福的。第六节他说义人是羡慕仁义的人，是羡慕仁义的人。我们的身体，他这里用的一个例子是如饥如渴的人。那我们身体，我们是依赖食物依赖水养生的，这我们明白。如果你吃不了东西，如果你喝不了水，那你活不了了。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依赖圣经的，也可以依赖天主的公义。我们的身体缺乏这个食物和水，我们就无法生存。那没有公义，我们的灵魂也是无法生存。他用的例子是这样的一个理解。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他这里说羡慕仁义如饥如渴，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灵魂有了生命，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灵魂活过来了。前面三个他提到虚心的人，他提到这个哀痛的人，这个是可以理解为明白我们是谁，明白天主是谁，接受他得救的意思。后面在温柔是一种顺服他这个施行他的旨意的一个概念。第六节是羡慕仁义的，他表达我们心里的一种新的欲望，是一种新的盼望。什么盼望？要羡慕公义，羡慕仁义。所以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在六章的就路加福音六章的二十四节，也是在路加福音这个善良宝训的记载，他又加了一句话，26、25节值得我们考虑。他说，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必要饥饿。他说，你们现在这个嬉笑的人是有祸了，因为你们必要哀痛哭泣。在这里前句话他说什么？你们饱足的人是有祸了，因为你们必要饥饿。他的意思是没有盼望没有饥渴的心的人是有祸了。 这个所提到的是我们灵魂的饥渴，我们灵魂的这个欲望。他说有的人是没有欲望，这样的人是有祸了。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很重要了。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我们知道饥渴的心，它表示属灵的生命的存在。那如果没有这个欲望，没有这个饥饿的心，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属灵生命有问题。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爱慕纯净的道理，像出生的婴孩爱母乳一般，可以渐渐地长大。我们发现他说我们刚信主的一种事实是什么？我们爱慕羡慕这个公义仁义，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有个新的欲望存在。那么这个表达什么？这个表达我们有生命了。如果我的孩子出生他不想喝奶，他没有喝奶的这个欲望，那我们说这个孩子不健康，这个孩子生命可能不久了，这个有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有一个渴望的心，有一个羡慕的心，那这样呢，我们知道人的属灵生命是存在的。一位健康的属灵生命的一个基督徒，他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自己已经达到标准了，他会觉得他不会觉得自己非常属灵，反而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因此会更甚的渴望天主，也会更羡慕仁义。所以我们发现就跟我们长大的这个过程一样，其实我们很多物质界的这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这样的环境，它是我们灵界的一些象征。我们比如说我孩子吃的，我刚生出来的孩子他所吃的那些食物，如果你给一个大人吃的，恐怕他会饿死的一个小孩吃的和一个大人吃的恐怕还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们的这个羡慕或者说我们欲望仁义的这样的心，不应该持续在一样的可以说态度上，我们应该越来越渴，越来越饿，明白吗？我们这样的欲望应该越来越大啊，所以应该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概念。所以他这里说羡慕仁义的，他的意思是羡慕天主之义，羡慕公义，羡慕善良的事情，正确的事情，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是有福的。为什么？第六节告诉我们，因为他必要得饱，那么主必赐予一个羡慕仁义的人他所欲望的，他必赐给他，他必得饱啊。好，下一个在第七节，五章第七节，他说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蒙连续。所以他说义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义人是连续人的人，连续有这样的什么样的态度？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七节，他提到连续，那连续在圣经中是天主的是创造天地住在他的一个态度，他所存在的这样的德行。在诗篇145篇第九节，他说主施恩于万民，他说连续自己所创造的万物。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万物的态度是一种连续的态度。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是表达这个概念，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他圣经说看见大众的人就连续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这里所看见的不是相信他的，不是跟随他的，不是明白他道理的支持他的人，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只是为了想从耶稣基督活的东西的人。那么他看到那种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反应是什么？是连续的， 是连续的态度。那么我们说连续或怜悯人，是怜悯，这个是有怜悯有需要的人的意思，而不是怜悯对我们有利，就是对我们有利益的人。连续和怜悯不是为了获得什么东西，它没有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说我连续一个，我们说连续一般是下面的人，有需要的人。如果我看到一个吃不上饭的人，然后我突然怜悯他，我说我要给他吃的，我的想法不是说好，如果我养你，你明天得养我，对不对？如果我今天给你10块，你明天得给我20块，这个不叫连续，不叫怜悯，对不对？他不是为了从别人获得什么，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甚至可以说，真正的怜悯不在于我与需要人，就需要怜悯的人的关系如何，不在于他能否对我怎么样，而在我如何受到天主的怜悯。我是被怜悯过的，因此我要怎么样？我要怜悯别人，我要连续别人。我们可以说连续人是被连续的特征。我的意思是什么？等到我是被天主怜悯之后，那我就明白怜悯，我也愿意怜悯别人。耶稣给我们那个设的那个比喻，就是关于一个国王，他下面有很多欠债的啊。然后呢，这个主人他设了一个人的债，说还了，你不用还，不用还这个债了，对不对？他收到这个主人的怜悯，你不用还了。但那个人后来做什么？他后来找欠他一点钱的人，说你必须把钱给我了。那主人把他叫来说，你忘了你获得的怜恤吗？对不对？按道理来说，比受怜悯的人应该更能怜悯别人。在这个弥迦书，就是限制书6章的8节，他这样说，世人，这是主说的，他说，世人，我曾效于你，何为善？主向你们所要的没有别的，但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他说谦谦的虔诚的侍奉你们的天主。那么我们不要理解错了啊，天主不是在告诉我们得救的方法，他不是说如果我们怜悯别人，如果我们对别人好，那么主就会对我们好，是不是？如果我能饶恕别人的罪，那天主从天上看就高兴了，就饶恕我的罪，这并不是圣经的教训。那么为什么你说是这个不是这个道理吗？不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不会因我们的德行得到怜悯，就我们不能获得怜悯，我不能做什么争取怜悯。如果这样子，连续就不是连续了，在他的定义中，他是不配得的东西啊。他不是说我做好人，那么天主必须对我好，没有。他就是反，应该翻过来说，天主恩待我，他对我这么好，因此我要怎么样？我要对别人好，不是说我要对别人好，天主必须怎么样对待我？这个不是连续，这个不是怜悯，所以这个有必须说清楚的一点。但是他这里说，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注意，他没有说，就因为他连续人的人，他不是说我们充满连续的心，没有，他必须带来连续的这个行动，他必须是人之间出现的关系啊。然后这样的人是才有福的，原因在于什么？原因他必要蒙连续啊，他必要蒙连续。在下面我们要看，义人不仅仅是连续人的，圣经告诉我们，义人是清心的人，在5章7节。他说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得见天主。其实这句话特别像大卫里面所写的诗一样，在诗篇24篇3到4节，圣经是这样说，他说谁能登主的山，这个是指的天堂的意思啊，主山逊山是指的天堂，谁能立在主的圣所，他说就是守节心清，不起妄念，不发假誓的人。那么这个可能会 突然想到一个这个问题，这种人在不在，存在不存在这样的人，那恐怕我们必须说不存在。你说，哎，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啊，我们是不义的人，我们心里是不洁净的啊。那么你说这里说的是庆幸，这是指的什么？这是指的已经天主已经拯救了他，他已经洗净了他，但是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有新的动力的人，他愿意去为善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叫庆幸的，明白吗？他是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的？实际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这个。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耶稣快要诞生的时候，基督就向他父母显现说，他必要生一个儿子，他可以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在我们认识基督之前，我们的良心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保持清醒。其实我们的良心，我们内心，我们的灵魂要说我要做个好人啊。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欲望，我不要杀人，我不要怎么怎么。但是这些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不会有动力，我们实际上不愿意改变自己。除非我们有外在的动力，比如说社会会告诉我们，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大家会支持你，或者会帮助你，或者会接受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外在的存在这样的所谓的善良。但如果我们说我心里保持善良的态度，这个不是说出来的东西，这个不是，这是我心里别人不会知道，别人不会看不出来的，不会影响我的，我心里保持这个善良的态度，我没有任何动力。为什么？因为没有社会不给我压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在认识天主之前，我们是没有保持清洁心的一种动力。注意他没有说行善良的事情的人是有福的，他说什么清心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他说意思是他的思想，他的心，他的灵魂是想保持清洁啊。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发现主不仅仅洗净我们的罪，他也给我们一个愿意为善的一个态度和欲望，我们有新的动力了。雅各书说这个清洁的虔诚这个的一个行为是有两方面的。我们看一下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他说在天主我父面前而清洁无此的虔诚。他这里是有两方面，他一个是就是顾念在患难中的这个孤儿寡妇，他说又自己谨守不沾染世俗。所以不仅仅是外在的这个善行，但是也是内在的这个思想，两个都包含在内。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他说诫命的大致就是爱，这爱是从什么清洁的意念，他说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出来的。他说这个诫命的大致最大的最基础的就是爱，他说这个爱呢必须从什么出来的，他必须从一个清洁的心出来，洁净的心出来的。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说，你们既靠着圣灵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他告诉我们被圣灵引导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有洁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约翰一书又提到，他说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显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他说心里有这样盼望的人必洁净自己的心。所以我们他整个这个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新的动力了，我们之前不愿意考虑的，或者说因为不影响我经济条件，或者不影响我这个周围环境，或者人怎么看我啊。但是我们现在明白，就是无所不知的创造天地的主宰，他能看到我的心，并知道他必从我心里的思想来衡量我是否是义人， 那么这个人就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也会重视这个道理。这个希伯来书是这个十二章十四节这样说：你们当求与众人和睦，自己成为圣洁，凡不洁净的都不得见天主。这里又说的，所以我们有一种这样的欲望，自己成为圣洁。好，下一个就是第九节啊，马上到头了，我得加快了啊。这个九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世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要称为天主的儿子。这个必要称为天主的儿子，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和平和睦的人，我觉得大家都羡慕做一个和平和睦的人，对不对？在这个诗篇133篇第一篇，圣经说弟兄和睦同居，何其善，何其美，大家都会愿意有和睦啊。耶稣带来的和平，但他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之间的和睦，而是世人与天主之间的和�睦。在格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他说又因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更叫万物，无论是在天上的是在地上的，都因他与自己复合了。所以他复合，他为了和好什么关系呢？他为了和好我们经常不考虑我们创造的主与我们的关系。所以这个和睦必须从这个开始，他必须说我们人之间的和睦，如果要超过只是表面上的和睦，真正的和睦，他必须先从我们与创造天地的主宰和睦，和好关系，复合关系，我们才能够有人之间的和睦。但是我们也不要听错了，真正的和睦与和平不能通过妥协或者类似于这样的行为来获得的。我们知道真正和平和和睦是来自天主的真理啊，这个也是在诗篇85篇10节说恩典与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和平彼此相接。意思是我们不能为了和平忽略公义、正义、善良，就说好我妥协，你不要我做我该做的事情，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和睦了，我就不做我该做的，或者我做我不该做的，这样我们很能和睦。这个和睦是假的，是表面的，是虚的。但真正的和睦必须带着公义而存在。注意他说世人和睦的人，这句话比较有意思，他不是要我们与人和睦，乃是要我们世人和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能世人和睦的人，他是要心里平安的人。这个约翰这个14章27节，他说我赐你们平安，不将你们的平安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予你们的，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给的平安，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没有人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别人。如果一个人自己心里有各种各样的奋斗斗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自己的生活充满仇恨，他和天主之间，他与人之间的问题不和谐，那么他不会叫人和睦啊。那么世人和睦的人是温柔顺服天主的人啊，这个我们明白了。在雅各书、希伯来书、以弗所书，他经常提到，他说你们当求与众人和睦，自己成为圣洁。我们知道这个它是与我们的这个情心有关系，它是与这个温柔有关系，它是与前面的这些都是有关系的。下一个第10到11节，我们就很快把它这个讲了，这个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他说义人是受逼迫的人啊，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义人是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他说为义受逼迫的。那么这个不是说受逼迫，他说是为义受逼迫，为了这个遵行天主的旨意，为了公义而受逼迫， 这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国。唯一受逼迫是常见的事情，你看第十二节说什么，第十二节说得很清楚，最后半部分他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受逼迫，他说这是常规，这是常见的事情。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渴慕羡慕仁义的心，因为怜悯，因为情心受逼迫吗？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因为持续公义善良的原则而受逼迫。我再给你提一些耶稣自己的例子，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有一个人自以为义，就轻看别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不好意思，我过了要读的那个应该是十六章，我回去啊，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个是我刚才想读的。有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或者要恶这个爱那个，或者要重这个轻那个，这是耶稣在教训。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天主又侍奉马门，马门是钱的意思，金钱的意思。他说你不能追求金钱同时追求天主，这是不可能的。你看法利赛人的反应，法利赛人是贪财的，所以他把他心里的欲望说出来了。他们听见这话就笑耶稣，耶稣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天主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发现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开始戏弄耶稣，为什么开始笑耶稣，目的是什么？耶稣说到他们心里的问题，他现出他们心里的虚空，这样子导致他们与耶稣之间的矛盾的。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耶稣说凡作恶的人必恨光，不肯久了光来。所以他这里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受光，讨厌光，他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作恶。如果大家要你什么支持他的他这样的这个虚的行为，对不对？如果大家比如说互相夸奖互相，你支持他就行了，你觉得他是个好人就行了。但你一开口说哇你这个态度是不太正确的啊，你不应该对待这个人，这样对待这个人应该这样对待，这样才是对的，这样才是正确的，这样才是正义的，那么这个人会喜欢你吗？恐怕不会，对不对？最后呢，我们要看这个圣经中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简单说一下，他最后告诉我们可以理解为义人的影响，前面是义人的特征，他在告诉我们义人是什么，在第十三到十六节他告诉我们义人的影响，在五章十三节他开始，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解释相信他的并接受他话语的人他们在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如何能再咸呢？所以他第一个比喻是这个盐的比喻，他说你们如盐一样。那么在古社会盐有不同的用处，实际上它可以在有的古社会盐呢它是用来交换的，它 也算是一种金钱的作用啊，但是它也有另外一个作用呢，是比如说有肉啊，或者有，因为当时没有冰箱啊，怎么保留东西呢？我们会用盐来保留的，对不对？所以它有保留的作用。它到底在说什么？我们要注意耶稣强调的是什么，他说盐若失了味就不能再咸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所强调的是盐的味道，它的味道，他强调的不是它保存东西的用处或者说它的价值，他强调的是它的味道。比如说你吃你最喜欢的菜，比如说可能你喜欢这道菜，这是你最爱吃的，然后你先拿一大块放嘴里，发现忘了加盐了，对不对？这个反应会如何？突然就失落了，对不对？加点盐，这个不能吃了。虽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肉，各种各样你爱吃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你喜欢吃的，但是如果没有味儿，突然就感觉没意义，吃它也没有意思。其实我们做基督徒要 有天主的味道，要彰显天主的事实。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不一样的了，就跟一个加盐和没有加盐的菜一样。这个人他是他可能也在外面很好看，他里面的因素各方面都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个是有味儿的，有一个是无味儿的。他说如果盐失了味儿，意思是已经丢失了它的作用，它只不过就是放在路上捡它，就是跟沙子一样，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它用处是什么？是加味道的，是这样一看一尝，就说哇，这个好，这个我喜欢，这个我能接受。那第二个比喻，它用的是光。在这个14到16节，简单说一下，然后我们结束。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是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的。在这里，他说耶稣说我们是放在高处的灯，是在山上的一个城市。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在世要照耀，有照耀的作用。我们是发光的作用。这个。”不是特别难理解的，约翰福音一章就把这个光，耶稣基督为光的比喻经常用的啊。那16节说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首先我们的行为不是人做的，这个如果你看五章的前半部分，我们是为了主这个主的这个蒙主喜悦而做的，但是他是人会看见我们的信仰。他说我们看见我们的行为，看见我们所做的，那目的不是为了人说我们多么的好。我们发现有很多人，他们的行为，他们做事情的方式是为了自己，要人夸奖他自己。你看这个人很好，很善良。法利赛人也是如此啊！如果你在圣经中看到法利赛人的行为，你说他好，你夸他，他可高兴了；你说他不好，他不高兴了。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对不对？但是圣经在16节说，我们他，你看一下16节，你们的光也当照耀在人面前。你看的目的是什么？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我们要回到一个温柔虚心啊一种态度。这个不是说为了看我们，其实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不太善良啊。这个是作为基督徒的第一个条件，你不善良。所以在人夸你的善良，哇，你看你的家庭，哇，你看你的行为，首先你的心里的反应应该是说，这个不是出于我的，这不是我能做到的。这个不是为了你夸奖我，我希望你可以借着这个事情能够明白我从谁得到的，我能明白谁给我这样的能力，谁是我给我这样的一个欲望去做这样的事情。圣经说如果我们是义人，那世人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会看我们如盐，